帝王历代记载的以东的事情不是太多，多数是说啊、什么啊，巴勒斯坦叫啊、什么讲圣经叫巴勒斯坦叫什么啊、突然记不起来那个地方，哥利亚是什么人？
腓力斯
啊，腓力斯啊，多数是记载巴勒斯坦啊，就是翻译的字，
嗯，
就是他们这个仇敌，但其实巴勒斯坦是在靠西岸。以东是东啊，所以他们其实两边都有啊，都常常会被他们侵犯。好了，连我们上次就来到了第十节啊，我没记错，对，第十节，就是我们那次就去年了，我们最后一次查是查到第九节，连第九节就解释了啊，行吧啊，第九节就解释了说为什么平安啊，就说到以东啊，为什么会那样骄傲啊？因为以东他的各样的条件啊，他是啊，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山区里头啊，所以往往他敌人不多。连他长期没有征战啊、所以他就富裕，连再加上他垄断了这个贸易的入口，所以就抽税啊，所以好像各方面都有他的好处。连以东人他长期可以因为躲在山区里头哈、连他们就以自己好像可以永远免去啊各样灾难的这种想法，就好像，我听你们有时讲到也会提了啊，你们说瑞士人啊，有时会以为自己住在天堂，但愿啦，但愿这是天堂，当然不会了哈、不过，有时就是这个环境啊，给人一个假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人的这个灾难也不一定只是环境，啊，其实很多的灾难是啊。可能是家庭的啊，可能是啊区域性，就是说，我们有时一想到灾难，就以为是什么国家打什么国家啊，或是什么地理的环境的大灾难等等之类。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灾难也不一定是这一些啊，可能是家庭的纠纷啊，夫妇之间的啊，邻居之间的啊，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逃脱。这些审判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是逃脱灾难，你只能逃脱罪啊，没有这样的一天了。所以以东人暂时的这种安全感就让他们狂傲起来啊，连他们也做了许多无知的事情。上次就交代了啊，他们跟很多异邦的人交朋友啊，好像巴比伦啊，以这些亚述。因为他们很没有戒心的，就把他们一切的防备都给人家看，可能引以为荣啊！啊，你看我的 alarm 在这边，你知道吗？这个很贵的啊，我叫你怎么按？其实都讲了啊，人家也知道了，所以这就带来他后来的一个毁灭啊！因为当以亚述人巴比伦下来的时候，他们就顺带就把他们灭了。OK， 所以上一次就宣告了他们的灭亡。就说他将要怎么样被这些他们所谓的盟友所出卖，甚至剿灭。那今天呢，要交代的是后半段，就是说为什么以东人会被上帝这样子消灭啊？就是完全没有的，到最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从第十节就开始哈、我们就看上帝就也说是点出了数出了他们的恶行啊。第十节说：“因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是吧？”第十节，
第十节
，OK， 好了。连第一个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对雅各啊，这个雅各不单只是一个国家邻居，甚至雅各是他的弟兄啊。所以上帝指出他们的恶行，是因为第一点是上帝要安慰他自己的子民啊，因为。以色列被敌人攻打的时候，他们看到以东人好像很想平安，但上帝这时候借着先知宣告审判，就以东的审判，就让以色列知道 上帝其实没有不公平啊，因为以东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所以上帝就开始跟向以东宣告啊，他也要行审判的事在他们身上。但是以东人上帝没有特别讲他们拜偶像，虽然以东人是拜偶像的，大家也知道啊，他们是拜那些就是异邦人所敬拜的，但这里上帝指他们的罪啊，是指出他们对自己的兄弟的恶行啊。我刚才前面说了，以东是以扫啊，以扫的后代，所以严格来说呢，在这样多邻居当中啊，因为邻居有摩亚，有亚门啊，其实以摩亚门还算是比较远，因为它是罗德那一边的，但很最靠近的就是自己的亲兄弟呢，其实是以东，因为以东就直接是雅各的哥哥，不是还是双胞胎。还是一起的啊！哎，以东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们看圣经，这个以扫从小的时候也受割礼，所以以扫也傻傻的啊。他虽然他根本也知道他出卖长子名分，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福分，但是他还是形式上还是守的啊。你们看圣经说以扫娶了几个太太忘了，总之超过一个啊。连他。第一个是娶外邦女子，连他看他父母不高兴，他又去娶一个就是自己的本地的人啊，就是为了形式上让他的父母觉得啊，他也做了该做的事情。所以以东呢，他不是一个很好像完全没有啊以色列信仰的一个国家的人，他有像的地方，因为他是生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啊，所以以东严格上来说，他有立法的观念，但他没有被强制要实行，就是要守律法，因为他在以色列的，就是雅各的家里长大，哎不雅啊以扫的家里长大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靠近的一个亲属啊，连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但是以东却对他的自己的亲兄弟行出了一个很不合伦理的事情。以致上帝啊定他们严重的违背上帝在人身上的一个形象。我意思是说，我们以为要做怎么样，当然他们拜偶像也是大罪了啊，也是得罪耶和华。但是这里为什么上帝只是指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他倒可以用好像上帝审判啊其他的列邦啊，你说亚述啊什么啊，说他们啊敬拜偶像啊，不以耶和华为他们的。我说不纪念耶和华给他们的东西啊之类的，但为什么要特别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从圣经来看呢，上帝其实要求我们对待他赐给人普遍的形象的这种怎么说呢？他对这个要求其实是更加明显的。好像你看十诫里头呢，有一条就前面四条是说我们要爱神，或是说我们要敬拜神是神。然后面六条呢，就说我们要爱人如己。那这个爱人如己呢，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爱人如己就是说，因为上帝造每一个人有一种基本的一个形象，这基本的这个形象呢，是让每一个人都好像都有一种 connection， 它是一个自然的连接。那你因为犯罪了啊，所以我们有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或是说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虽然现在跟世界的人不是共有一个救主，但是我们是共有一个造物主，所以这个形象还是不能够被抹去的。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呢，不能够过分的啊，你不能说哦，因为他不信所以把他杀了没关系，这个还是以严重的违背了一个很基本的，就是上帝造人的形象。啊，你在旧约就看很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以前一直以为啊，就上帝好像很孤僻的啊，就只是爱他的以色列人，然后就把万国当成是好像不重要的东西这样，其实不是啊。你就明白，其实上帝把救恩赐给以色列人，其实是要以色列人最后能够把这个好处带给全部的人，只是以色列人不愿意了啊。所以如果这条线已经断了，就觉得说上帝只爱以色列不爱外邦的话呢，这样其实上帝就不需要追讨人在这种基本人道上面的责任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去迦南的时候，就是他们把这些什么耶利哥人啊那些啊 埃城的人都全杀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很厉害，而是因为上帝说我吩咐你杀你才可以杀，就算这些都是该死的人，因为他们都得罪神了啊，他们也，但是是上帝宣告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人才可以施行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因为他们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怎么不做啊。OK， 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有一个本分哈，就是说我们虽然对不信的人，我们不能与他们彼此相爱，因为他们也不会爱你啊，你只能够用神的公平来对他们。但其实最后啊，你还是希望说他们是有神恩典的人，以致有一天他们也可以用上帝的公平来对待你啊，或是上帝的公义来对待你啊，这叫相爱。以后再讲这个彼此相爱的一个东西啊，下一次吧。OK， 所以这里我们从这一节可以看出，上帝对以东人宣告了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审判，就是永远的灭绝。啊，连这永远的灭绝也就衬托出一个事实，就是以东人从来不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上帝虽然很多次的管教以色列，但从来没有说永远灭绝的，常常都是说之后他可以再回来。常常都会这样子说，但对那些没有恩典的人，上帝会宣告说时间到，他们就永远没有啊，就没有所谓在，就是有什么移民啊、渔民啊，啊不是渔民，或是有渔种啊可以回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可以吗？有问题吗？可以哈，你们可以问啊，随时啊，如果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话哈。
不是现在巴勒斯坦人是不是就伊东人？
伊东人没有了。
掺杂的，就是说主要说灭亡呢，我们要小心，他不是说人种，因为人种其实是混的，只是他指的是一个国度，没有。你说摩亚啊、亚门呢，甚至也是宣告他们完全灭绝嘛。但其实不是只说这个种，因为他们是也跟以色列，你说只要留着路德是摩亚女子嘛，就有他的人了。但是其实没有摩亚这个国家，这个、国度已经消失了，是这个意思啊。好，十一节，当外人掳落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就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向与他们同伙，是吧？好，这是第二条罪了。当然第一条是说他没有顾惜他自己的血，就是同血缘的亲兄弟啊，也就是说出他做了一些事情。这里说当以色列人被敌人所攻打的时候，以东没有帮助他们啊。当然以东也不一定能够帮助，因为来打的的确是强国啊，亚述吧，敌人他们也碰不了，但至少你碰不了，你也不能够做帮凶啊。这里是说以东人不但没有帮助，也没有为自己弟兄而忧伤，反而站在一旁，有一点好像是指路啊，就为他们指出或是给他们一个方便啊。上帝指出他们在上帝对人这种人道哈、本性上的一种基本的公义恩慈上的要求完全是违背的、破产的啊，指出他们所行的没有善良，连神要追究要审判啊。所以这个是事实啦，你们有机会可以查啊，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就是列王啊、记下啊，那里有说到以东怎么样对待啊雅各。连十二十三节啊，我们一起读啊哈。来，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们不当因此快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妄的话；我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入他们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啊，这个你看啊，不当，其实重复的话哈、啊，但为什么这样子呢？好像上帝一直的指出他们这些，好像怎么说呢？这不是一个新奇的指责，好像有时一直重复，就好像让你知道你没有的躲避了啊，就一直讲回同样的事情，那用不同的词啊来指出他们。那以东人在以色列人刚才前面说哈、啊，就是夺去他们的荣华的时候，但一直以来历史让我们看见以色列是比以东强盛的 也富裕 ，OK， 但是以东人被打压到最后，他们也开始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希望他们也得到啊以色列的这个福分啊，在各方面了。所以当这个以色列被敌人攻打，他们就流露出他们对自己亲兄弟财富的贪婪啊，他们甚至为自己的兄弟被杀而高兴啊，甚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值得骄傲的，意思说他们觉得好像这是他们的努力而得到的一个报赏。以东人跟巴比伦一起侵犯以色列国啊，就是犹大啊，不但没有伸手帮助自己兄弟啊，反而加害他们，也顺手就拿了他们的好处。连加文就说，这下面这句话是他的，我翻译的。他说：“我们会因为看见弱小的人啊，或是软弱的人，就很自然有一种怜悯的心，是吧？好像你看到一个小孩在路旁啊，你可能还是会，虽然下雨还是不方便啊，你还是就会问问他你要找谁啊？你要什么？你看到这小猫，可能你会想把它放到一个地方去啊。”你看到一个敌人，自己不喜欢的人，但是他已经很败落了啊，就是说你可能很想要找他算账，但是你看见他已经可能很落魄了，连很多时候你也不再什么生气了，因为你觉得就算了啊，我也不想再追究了。咱们看见残忍的情况，我们通常是不想看，我们会关着眼睛啊，好像大家看恐怖片，可能大概知道再过两秒会有不好看的镜头，通常人是眼睛关注，但是还是很多人喜欢去看这种电影啊。但是按本性来说呢，人是不是很享受，不可能会很享受这种的画面的啊。啊，你看以东人呢，却对自己的亲戚行出这些很基本的哈，叫做这种伦理的行为啊，违反伦理的行为。啊，因为我们有时在教会没有太过多强调，我们就会常说因为我们信了神，连我们就好像有了一种更高的标准啊。但你要记得你是人，所以你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呢，那个更高的标准它还是管制你做人的一个方选呢，就是一个功能啊。举个例子啦，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说我常听到人家说我们有圣灵了，我们就不用太过害怕良心的不平安啊。很多人就把良心跟圣灵做一个取代的一个意思，意思说你信主你就看圣灵了，你不信主的人就看良心了啊，好像是这样子讲。但你看圣经，良心这个字不少了，好多啊，一直提的。因为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信了主之后呢，你的良心的功能就去掉了，而是说信主的时候你的良心是被圣灵所掌控的。所以人呢，其实还是要常常检查良心。我没有圣灵跟我讲话啊，你不正常，我想问谁告诉我你圣灵跟你讲什么。圣灵给你平安，其实这是良心的平安，圣灵给你喜乐，这是内心的喜乐。所以人还是人，虽然上帝跟你讲话，上帝还是接着你的牧师跟你讲话，上帝跟你说话，上帝还接着你眼睛看着圣经跟你讲话。所以我们还是人嘛，我们不是做了基督徒突然间我们变成不是人，我们的感官全部飞上去了，没有。所以记得你的不平安还是不平安的啊。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你常常还是会害怕死亡，或常常会为着你过去的一些罪而没有平安呢，你不要给自己安慰说反正圣灵没有责备我就算了。圣灵说我责备你，因为现在你的良心是被圣灵所掌控的，或者说你良心有了一个绝对的标准。以前你的良心没有绝对的标准，你是用世界的伦理来看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因为一些的人的一些所谓安慰，你暂时良心不会那样不安啊。但是今天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的良心一不在圣灵这个圣经的标准之下，你一定不会平安，你骗不了自己，因为那良心不被东西骗，它被圣灵掌控啊，不符合圣经就永远没有平安。所以圣经约翰一书，约翰福音常说这个字啊，就坦然无惧，坦然无惧，我们常读到的词啊。他其实坦然无惧不是说一个人很大胆，坦然无惧就是说你的良心没有惧怕，你敢开口祷告而没有愧疚，你敢跟上帝说上帝 赦免我，你没有，好像那些人好像觉得不好意思啊，啊，觉得好像哎呀，刚才讲过哈，你不会是因为你的良心有一个平安，你才有这种坦然。好了，讲回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很可笑了，就是我们说我们信了主啊，我们好像在教会讲圣经、讲真理，但在一些很基本的这种所谓人道的啊人性上应该有的伦理，我们有时反而觉得我们可以超越了。
嗯，
你不平安，好像你觉得没关系啊，有关系的啊，这个绝对不是只是跟不信的人讲的，如果。基督徒今天有了上帝的律法在心里，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应该远远超越这种的要求，更加做到这种要求。但我不是叫你到街边去啊，就整天派食物什么啊，你不再是用行为来换取你的平安，但是最少你要明白，其实上帝也是，但他救我们，他也是要我们用公平、用神的美好公义来对待我们看见的人。可以吗？我们很难平衡，有时我们有的基督徒就过度好人，好到有时蛮可怕的，对吧？就好到没分黑白的，我们也很怕这样的人。但有的基督徒就过度一边就谁都不管啊，谁都不好啊，觉得啊都是魔鬼啊，就啊只顾自己啊，就完全这绝对也不是正常的啊。所以我们应该也不是说中间啊，应该是在不同的时候，如果神要你善待一个不幸的人呢，你应该是没有虚假的去对待这个一般人可能觉得不大值得去对待的人。但有时候上帝要你不亲近一些假冒为善的所谓基督徒的人，你要用很严格的方式来对待他的罪，虽然他跟你笑，虽然他没得罪你，虽然他在教会很受欢迎，你可能是唯一不跟他讲话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要告诉他说，你的虚伪啊，你的假冒啊，没有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不需要像中国人啊，中庸之道，什么都是不理不睬啊，不要太凶，也不要太好啊就好了。没有，这不是圣经教导。圣经说我们可左可右，但可左可右要按圣经，然后是按圣经在你心中良心的一个功能来做，可以吗？啊。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有这个智慧了，可以爱该爱的，也要恨该恨的，啊！但这个恨也不是杀掉人家，恨是说我们要拒绝，以至于他才能够面对一个问题。嗯，我有些蛮遗憾的，就是一些人哦，他上帝管教他，他也受了一些苦，连他来到教会，那教会有很多好人呢，就一直安慰他。所以他到最后其实一直没有悔改，就是因为太多好人，一直不愿意不舍得让他面对他的罪，所以他一直在教会都被这些所谓的好人，但这些好人也没有什么特别意思的，他们只是想做好人来保护。你真的爱一个人呢，你是希望他得救的，这是 full stop 嘛，没有再讲了。对，那一天你不指示他的罪呢，他就会灭亡。所以你这个没有的假的，对吗？你说我很爱一个人，但是我从来不跟他讲救，这样你就一定是不爱他了，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两个极端的嘛。所以实际上我们讲很多一些外在的行为，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知道一切都应该从救恩开始，因为如果救恩没有临到他，什么都没有开始啊，甚至你做的一切也不会，你对他做的很多好的东西也不会有一个结果的，因为最后应该是以救恩为你的目的的。如果一天他不跟你一起分享永生，他就没有盼望啊。所以我们不会害怕指出一些应该悔改的罪了啊，当然用智慧的方法讲劝啊，但绝对也不要在人没有回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拼命的跟他扶伤，他没事了没事了，宣告平安给他，其实也没有必要。你给他一点时间去反省啊，他到底愿不愿意悔改啊，你给他一点时间去思想他的苦难啊，因为他需要时间啊。当上帝感动你他回转的时候啊，但愿你能够用没有私心的爱人来接纳他。 可以吗？啊，不容易啊，这个当然你们做教会领袖的人应该要有一个掌握了啊，什么时候应该接纳的时候要接纳啊，有时候该接纳我们又跟他开条件，然后再看看那些人就软弱了，有时候不应该接纳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开大门了啊，这也不对啊，就是给我们有聪明来对待啊。接下去第十四节我们读一下，你不当站在这，我不会念了，什么路啊，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啊！这是另外一个坏了。这前面就说他啊，敌人来攻打的时候，他袖手旁观；连第二就说他不当袖手旁观，他也掺了一份啊。哎，这里呢，他的兄弟好不容易跑出去了，连他们还把他抓回来，为什么？因为他很熟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知道哪一个地方是逃生的路。他们在敌人不会防备的地方他们跑去啊，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把自己兄弟给抓起来，连最后还把他们这里说的加害他们了，就交给他们的仇敌啊，当然总之目的就是全部灭绝了，就希望他们完全被灭绝。 OK， 十五节，耶和华降灾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么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临到你的头上。上帝在这里就开始，当然他的罪赎完了哈，就开始宣告对他的审判。前面讲了一些，这里又在重复讲，所以先知就宣告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啊，因为上帝在审判全地的时候，这就包括了啊亚述啊、巴比伦啊、埃及啊这些了啊，这些都曾经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的。上帝说我也会审判你啊，临近是我们中文没有特别了啊，但是他有一个意思是。很不迫切的意思啊，就是好像来到了，突然间来到，有一种恐吓的意思在里面。当上帝接着亚述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的时候，以东人因为没有被攻打，他很沾沾自喜，他以为哎，你看我知道以色列要上帝要以色列人敬拜神啊，哎，你看他们都不乖了啊，所以神用这样严格的方法来，哎，我们没事哦，所以我们应该是比他们好一点啊，所以他们做坏事，他们也觉得是应该的，对吗？你看这些都是神要惩罚的人，我们就一脚都再加一脚踩下去哈、啊，所以他们不为自己行恶加害自己兄弟而内疚啊，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比以色列更就不会被审判了啊，但反而。上帝说是他们在试探上帝的人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分开看这些事情啊，有时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遭遇啊，你没有你就或许以为啊你比他好，也不一定啊，有时是时候还没到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任何的恶事上面是有小聪明的啊，就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因为看到一个人的结局了，我就有一个结论啊，我可以学他的某一些东西啊。上帝说你是在试探我，那、啊、我会回头来，当我预备好时间要审判第二批人的时候，你就会在里面啊。所以上帝向他们啊就宣告报复了哈、啊，追讨他们的罪。耶稣在福音书也提过，这我们也读过的经文，他说你怎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这不是孔子老子的哲学啊，不是好像说我们今天不要讲人家闲话，讲了闲话人家就会讲回你的闲话，好像蛮有道理啊，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是讲到可能是今生，但也可以讲到是最后的。 OK，意思说它不是一种自然的报应关系，但自然报应关系我们也可以理解，好像你总是对人不好，有一天你出事了人家也就对你不好，我们也懂这个道理，但这里圣经不是讲这种人生智慧啊，它是在讲说我们如果论断了就是定人家的罪，其实那一天上帝也不会怜悯我们，有一个人得罪你啊，你总是不赦免他，你不饶恕他，你总是一直跟他追讨他的错，一直告诉那个人，一直提醒他说你曾经这样对过我，上帝在旁边说好啊，你记得那么好我就帮你记下来，所以那一天 你见上帝的时候，上帝说我也这样子对待你，怎么办？但这个是一个，这不是一个结论啊，是圣经常常这样子讲，其实是叫我们不要这样做，而不是说叫你想想可以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意思说，我们今天如果对待人不，就是不善良啊，或者说我们不慈悲啊，不按真理的时候啊，连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啊，连其实上帝在审判的时候也会啊，用很严格、没有善良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是提醒基督徒了啊，当然他也不是在告诉我们有一种可以逃脱的方法，可以吗？啊，所以神的审判不一定在今生，很多时候是在今生会开始啊，但是最终在最后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啊，这一切都要有一个结局，好吧？
嗯，
好。好，继续啊，没问题，继续啊。十六节，来，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无有。啊，这中文翻译啊，那他因为我都放英文，他说 For as you have drunk on my holy mountain， 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那中文已经，你看英文没有讲那个字是苦嘛，对吧？
没有
啊，他就是 drunk 就是喝，但喝有苦杯，就是罚酒跟敬酒两种，但中文已经把那个 assume 是苦的意思，还就翻译的时候已经把它讲成是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被苦待，连以后万国呢也要在耶路撒冷也要喝，但是他们喝的是他们的灭亡啊，他们的灭亡。看起来好像这样子翻译比较合理了啊，但你要想啊，这里如果说按本来的意思呢，它不一定是讲坏的时候，它可以是说，以色列人其实for you have 啊，但这个不一定是指到犹大啊 ，you 可以是指到这个以东人。啊，所以当时以东人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那边狂欢啊，可能就耗尽犹太人的好处了啊。OK， 连最后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也让这些人，就是以这些强国啊、亚述啊，也用同样的方式啊来喝尽他们啊。对，其实这个其实叫审判的杯来的。啊，但你明白我意思吗？中文把那个assume 是犹太人的遭遇，所以他翻进去，他把犹太人这个字放进去。但英文其实他说 you 应该可以是指移动，也不一定是指以色列啊。不过无论怎么样，我想意义没有跑太远了啊。意思说上帝要用同样的方式来报应他们的恶，所以最终移动也会被这些列强所耗尽啊，所消灭，可以啊，好了，最后十七，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那这两节哈，到十八是应许啊。那你看呢，他开始讲他们的罪状，连说出。今天呢，就讲他们最重要的，连说出他们要面临的结局，讲完了，连他回来后面两节，他是跟以色列讲的，啊，以色列就不一样了。你看，以东是灭绝的哈，就消灭了。那以色列呢，上帝还应许他们说，你们有逃脱，啊，所以以东人在逃脱的这些路口把以色列人给抓了啊，但是说不会抓完的哈，一定有存活的，上帝要保留那些。他属于真正属于他的子民啊，这些子民被神管教之后就回转啊，连他们回转他们就得救恩，但这个子民通常是逃脱就是少的意思啊，少的意思，连这些逃脱的人我们应该不然只是从旧约来看，我们也应该从每个年代来看啊，就是从旧约不断的每次苦难逃脱一些苦难，到了新约也很多的磨练也逃脱一些，一直到今天， 我不知道福音派就是我们基督教了啊，就是后期的福音派人就有一种假设，常以为啊，教会越来越多人呢、啊，越来越大间呢、啊，啊，好像我们开始不是很相信耶稣说，啊，这个天堂的路是窄的，找到的人是少的，因为他们也是小的，也不是我讲啦，耶稣讲的，
嗯，
你们应该读过啊 ，OK， 好像我们不信这个是吧？我们觉得嗯，没有，他应该是 highway 啊，我们已经投了那么多钱，我们应该可以建一条。高铁啊，直接每天往天堂送人数、嗯、你想你看启示录你还是看出来的，还是少数的，一直都是少数，但这个少数是我们看见的少数，当然我们相信在天上真正被拯救就是每个年代历史历代被拯救，当然是一个众数了、啊、但我们在地上永远不能因为看到人多我们就有一个假设，就觉得说好像神的天堂就已经实现了。我们在教会也常看到这个情况，人很多的时候其实真进前的也还是少数的、啊、真正愿意得永生的还是少数的、啊、一个耶稣讲这个末世的时候，但当时是讲这个罗马人来攻耶路撒冷，他说、啊、有两个推磨的是吧，拿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是吧，家里两个拿一个，你们读过啊？马太二十八，那他常刚刚我们知道，他从小来说，他说家里，其实我们不会说哦，全家上天堂没有，他说通常都是呢一个走一个留的，但也不是说两个就是50-50啊，他只是说我们不会有一种假设，觉得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啊，让好像全部你身边的人都可以上天堂。
嗯，
我们要很谨慎，当然盼望。我们还有生之年啊，能够、关心。我常说，就是我们不要整天做梦去救啊，地球另外一边的什么，你从来不认识的人，你的身边，你的妻子，你可能这一生就只救你妻子就差不多了，你可能就做完你的工，你知道，你还要去做新教师啊，慢慢啊。你当然我不说新教师不好，我也说很多人真的是连最基本的都没有做。你的儿女为什么他会做你的儿女，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人放在你的家里面，这岂不是一个很明显的责任吗、嗯、但我们很多时候却没有关心，我们却以为啊，我们应该去做一些很远很远的人，或是一些跟我们不是很相识的人，那些人之所以可以听你，是因为他还不认识你、嗯、他还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你的孩子你一开口他只知道你要讲什么，所以他在你面前是没有办法假装的，他必须要对你诚实，不然他就没有办法听你讲下去。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眼睛要看得准了，就是说神交付我们的，既不是一些好像啊一种很好像很华丽的一些东西哈 啊，我电脑这两天一直造反啊，不管它啊，看字了啊，既不是一个很华丽的一种景象啊，地上的。啊、成国啊，城邦啊，不是啊，反而是我们每天所看见的人，你的邻居，甚至你同事啊，或是你的家人，是我们的责任啊。好了，连接下去，他还有说到，当时圣殿给外邦人所玷污了啊，这些啊圣物被取走啊，这些献祭全部被停止了啊，好像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是以色列人，因为这些。的献祭啊，祭物啊，其实都是象征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啊，是一个记号。没有了，他们就跟别人一样了，就跟列邦一样，没有特别。但这里说，上帝还是要再一次眷顾他的子民啊，所以再一次眷顾他所立的约啊，再次把锡安，这里说那山必成为圣啊，意思说锡安必被神看为神圣。啊、本来这些外邦人无畏的人已经进去里面了，那都动了手脚了，那个地方已经是不神圣了啊！但是上帝还是重新要把它分别为圣归给自己，意思说神还是要把他的教会坚固起来啊。虽然教会经过许多的灾难啊，好像啊真理被啊剥夺啦啊，我们教会的很多的。 本来是该有的一种坚持也慢慢失去了，但是上帝还是会持守他的约啊，他不会因为人的啊这种软弱啊而丢弃啊或是放弃他的约，所以他还会重新啊为他的名而分别为圣，他的子民啊，他所拣选的子民再一次可以啊服侍他啊。所以这里说那山必成为圣，其实不是一座山啊，他指的就是圣殿山啊，就是圣殿重新要成为上帝敬拜的地方啊，敬拜神的地方。最后一节说到他必得他原有的产业啊，但这个其实你们看历史也看出来啊，就是上帝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说，你看见的地方我都给你，对不对？连罗德不是要那个好地方吗？连上帝说亚伯拉罕，你看到的我都要给你啊。这个应许好像没有实现，因为后来他们回来的时候啊，上帝叫这个耶稣亚分地给他们，但你看耶稣亚最后，耶稣亚要死了，耶稣亚说还没做完，耶稣亚已经退休了啊，所以意思说以色列人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上帝给他们的福分，你说上帝给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努力去得到啊，所以这个应许呢，你就看圣经就知道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以后的事情，因为以色列人就算被掳了，神说你们要回来，你看那个历史也是没有兑现，因为很多不回来的，当时从巴比伦从这个波斯呢，很多犹太人是没有回来的，回来的其实只有南国的主要是犹大人罢了，北国人几乎都已经就是丢失了，那没有兑现了。所以我们每次看旧约，我也跟你们讲过了啊，你们讲旧约的分享旧约信息的弟兄姐妹呢，就要常记得旧约讲的这种拯救啊应许呢，不是历史的，因为在历史里面呢，它是象征性的兑现，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真正的实现是未来的，就是我们将来那一天要进到神的家里承受那个应许那一天。真正的拯救呢，也就是我们完全成圣，我们真正脱离的不是亚述，不是巴比伦，是撒旦的权势，就是罪，那才是真正的敌人。所以我们与旧约的人呢，没有差太远啊，或者说我们好像已经完全在等上天堂，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努力，他们在迦南地的努力，我们今天在今世的努力，其实我们都朝一个方向，就是上帝永恒的家，就是天国的来临，可以吗？啊，所以他这里就说到雅各家有大火了啊，十八节啊，约瑟家有火焰啊，以扫家必如睡阶，大火必将它烧灼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有要说的。那、啊、这里好像让你觉得好像是雅各来烧他们，因为他说雅各有火嘛，连以扫就以东家是这个被烧的东西，但实际上你看这个历史呢。上帝审判以东的时候，以色列不在那边，因为以色列已经被掳出去了，他们还没回来，上帝已经把以东灭了，所以这里其实不是指到上帝亲自用以色列人来灭以东啊，而是指以东被上帝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待他自己亲兄弟的态度啊，就好像说雅各家的是大火，但是不是雅各去灭他的，是因为雅各的缘故，上帝消灭了以东家，可以吗？最后两节，不是两节啊，最后三节啊，这个是一个应许啊。如果你看解经书，他会给你画地图了，那我不给你画地图。然后说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呢。以扫山干，你们如果看第一章的图画，以扫山就在下面啦，啊，非利士就在西岸了啊。你还说以德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以法莲在上面啊，撒玛利亚就在加利利海那里啊。然后他就说啊，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啊，基列是他们一直没有拿到的啊。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一些人，众人必得，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那他基本上呢，就把这一些旁边周边的国家全部包起来了。啊，这些其实 以前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但是他们没有，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没有努力的，他们当时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只是觉得说啊够了啊，他们就不想打仗了啊，所以这个应许又重新把他们的记忆回到带回到他们的历史啊，就是神当初怎么样跟他们列祖所说的话。OK， 所以先知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上帝有一天要完全实现对于列祖的应许，这是指到基督的国度完全的降临啊。我意思说，我们不要太去注意这个地点了、因为这个地方到现在已经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就已经不再是属于一个国家了啊。但最少你想起这件，你看到这些名字，你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上帝跟列祖的应许，上帝跟列祖的应许就是有一天他的国度要完全的降临，意思说还没有兑现，我们应该也带着同样的信心等候这一天，到那一天的时候，一切属神的都要进到他的国度的里面啊。二十一节是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啊，拯救者是众数啊，那也没问题啊。他不是说耶稣很多个，他知道在旧约新约都有许多象征基督的这些先知啊、士师啊、王啊啊，他们都有这个拯救者的这个称号，但他们都象征一位了，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最终这国度是要归给耶和华，所以最终是耶稣基督。你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耶稣基督最后还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一切属神的都归到父那里，以致让上帝成为一切的神啊。那个时候他就做完工作了，那时候整个国度就实现了啊。所以最后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以基督耶稣的位格来管理这个全地。我不知道你连得到新约吗？哈，这节其实是应该可以连到新约的。就是说我们不会想象啊。以前有一个姐妹问我，她说：“哎，我们将来可不可以看到神？”我说：“她指的是圣父了。其实严格上来说是看不见圣父，因为圣父本来就是看不见的，神本来就看不见。那我们将来怎么样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其实主要是说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那基督有肉身，所以基督就是上帝，他就代表上帝以他的子民永远同在，管理他的世界。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句话会实现啊，但是不是我们亲眼看见三位一体，因为我们是人呢，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灵啊，所以我们还是凭信心。但是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基督是神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耶稣一起就是以父一起啊，三位一体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将来的啊。所以第十七节开始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没有完全实现，应该可以成为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好了，我停了，你们有问题吗？多久了？哦，快了一小时了。没有问题吗？没有。